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啦，非常的开心今天又和您全家相聚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二步，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的第29天。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呢，真儿特别的想跟亲爱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分享，到底为什么圣经当中会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呢？为什么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向我们解释罪的代价呢？那每一天我们都有可能犯各种各样的罪，可是为什么我们并没有立刻死掉呢？所以这样的话题啊，特别的期待能够带出你们全家人的一个关于罪、关于恩典的讨论。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69篇，出埃及记15章1到21节，以斯拉记的第5章，以及罗马书的第6章。那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到底神为什么要救赎我们呢？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救赎了我们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很久以前啊，一个古老的村庄里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的小铁匠，他的名字叫做阿景。阿景呢，从小就听爸爸妈妈告诉他说，他们家传统的无与伦比的工艺是闻名遐迩的，制造出来的铁具也是品质卓越的。只要他勤勤恳恳、忠忠心心地经营家族的事业，学会这个品质的传承，那么他们家的铁匠工艺就会代代传承下去，不用担心。不过在阿景的内心深处啊，却深藏着一个竞争对手，那就是村庄里的另外一位与他同龄的小铁匠，叫做小浩。小浩家的铁匠工艺同样的是品质卓越，而且加上他们独特的经营理念，他们家世世代代的铁匠铺啊，总是能够比阿景家的看起来更加的受街坊邻居的欢迎。因为他们所铸的器皿不仅仅外表美观，工艺精湛，而且价格呢也十分的优惠。所以啊，国王想了想，居然愿意把整个护卫队所有的剑都拜托小浩家的作坊来铸造。阿景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又嫉又妒，又羡又恨。虽然父母亲几次三番地提醒他，没关系的孩子，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优势，也有我们自己的市场，而且啊，现在国家正值非常需要用人的时候，你也可以去跟小浩商量一下，看看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助他的。可惜的是，阿景的心已经被嫉妒给扭曲了，他心里暗暗地策划着如何才能够破坏小浩家的这一次任务。于是呢，在暗地中他偷偷制作了一把剑， 这把剑从外表上看简直近乎完美，而且就是小浩家作坊出来的样子。但是其实这把剑是有残缺的，只要用力过猛就会断开。而阿锦呢，就悄悄地把这把剑寄给了国王护卫队的队长。队长打开一看，哇，这也太美了吧，这哎，是小浩家的作坊寄来的样品，我得替他们试试剑呢。护卫长开心地拿着这一把他以为是小浩家生产出来的样品剑，进入到演武场和士兵们开始演练起来。没想到在为了抵挡对方一剑向自己刺来的时候，居然这把剑断了。和他一起演习的士兵的那把最普通不过的剑一下子直直地刺入了护卫长的心脏。就这样，护卫长毫无准备的情况底下离开了人世，整个王国都为之震惊了，大家都纷纷要求小浩全家出来为此负责。而当小浩的全家把他们专门为这一批剑铸造的时候设计的一个属于他们家的刻印彰显给大家看的时候，大家顿时就明白了，这是一场阴谋，而唯一能够铸剑的另外一家人，那就是阿锦家的作坊了。当阿锦被捉拿带到国王的面前时，他羞愧难当，后悔莫已。
对不起国王，我并不是要害护卫长，我的初衷只是想让小浩家出出丑，让你们觉得只有我们家才有办法铸造所有的这些武器，我本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你这大胆的刁民，就因为一己之力居然把国家铸造武器的事情当成儿戏，你这是对国家的背叛，对人民的背叛，你要被发配流放，孤独的漂泊，你再也不能够回到我们这个国家来。
就这样，阿锦被流放了。但让他最最痛苦的并不是孤独的流放和漂泊，而是他从此以后失去了回家的资格，失去了再一次重返故土的权利。这真比肉体的死亡带给他更深的痛苦。他唯一的期望就是有一天国王可以发大赦令，让他有机会重回故土，在他所熟悉的人群当中奉献自己的一生，来偿还他的这个过错。亲爱的小朋友，今天这个故事听起来真的好压抑呀。是啊，我们并不知道像阿锦他是否真的最后等到了他的救赎，是否真的得到了他的赦免，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有很多的人这一生并没有真正的等到他自己的救赎。无论用多少的方法，用尽多少的力量，我们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过去错误的行为所带来的伤害和后果。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承受罪所带来的恶果，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而这个死亡不单单只是对他人的伤害，我们的肉身的死亡这么简单，真正的死亡是我们与上帝关系的隔绝，我们与人之间信任的断绝，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碎，这些都是罪所带来的伤害。而罪呢，是无孔不入的，一代一代的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我们，因为我们生来就是罪的奴仆。而唯有今天我们接受到一个赦罪的恩典和宣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这个罪的审判和罪的恶果当中 完全被释放出来。如果没有，我们绝不可能透过我们自己的行为能够重新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重新拥有做神儿女或者是回到天国的这个权利。亲爱的小朋友，可千万别觉得一个小小的嫉妒，一个小小的骄傲，里面一个小小的自私，会造成什么样巨大的影响。其实每一个罪带来的工价就是死亡。工价的意思是什么呢？工价就是报酬的意思。你既然做出了这件事了，那这件事就有他自己的报酬伴随着他，就有他自己的后果伴随着他。做好事呢，当然也有好事的后果，而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拿做100件好事的原因来抵挡我们做了一件恶事所带出来的恶果，那就是死。我们与神关系的断绝，以及与人与我们自我关系的一个破裂。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罗马书6:23就告诉我们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而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珍惜主基督耶稣给我们的这个白白的恩赐，白白的救恩，因着他为我们死，付上了罪的代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向着主活过来。你愿意吗？愿意完全的接受这份白白的救恩，向神活出一个爱的生命来吗？因为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爱，而不是让我们为了自私的缘故活在罪中。求神帮助我们。好了，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喽。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单亲部落。你一定很奇怪，诶，今天怎么是我远方在这里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嘉宾，那就是
大家好，我是蒙毅。
诶，今天远方跟蒙毅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或者是一起来吐槽吧。
对，其实也许有些人听过我们的见证的哈，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今天能在这里。
哎，我们都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是，
而且是非常蒙恩的身份。
阿们。
那我们先来谈谈啊，你我都是单亲。
嗯，
那其实我们成为单亲以后啊，我们才发现很多人对于单亲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看法。
是，
你听过的有哪些啊？
他离婚了，他一定有问题。
哦，是啊，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身为单亲的父母亲啊，都是有问题的，甚至呢，就说直白一点，他们都是罪人。
那一定是，谁不是罪人呢？
问题是啊，你会发现教会里面呢，或者是就算不是教会哦，在一般的社会里面，好像人家就有一个无形的手指指着你，也许他没伸出来。
对，他一定首先要问，如果你听到身边有人离婚了，就说为什么呀？首先就好奇的问为什么，其次就说谁的错呢？
哎，
就一定有一个过错方。
啊，其实难道不可能双方都有错吗？
一定是的。
对，那对于这种刻板的印象啊，其实也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单亲部落里面要跟我们的听众来聊的。
嗯，
我自己就有一个例子，虽然呢，我常常强调说我不把自己当作单亲来看，其实教会里很多人也不把我当成单亲。有一次呢，就有一个姐妹，甚至是一个师母，她就说，哎呀，她儿子交了一个女朋友，她很不满意，她觉得不行。为什么呢？她说那个女孩啊，是单亲家庭里长大的，肯定有问题。
哇，
我看着他说， 哎，你这说给我听的吗？我这活生生的在你眼前，你这啥意思呢？
他没赶紧说，
是不是
哦，对不起，我忘了，忘了，忘了，你也是。
他好像一直都没意识到，在我面前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哎，而且他还是一个师母哦，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么如果不是师母，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那更是多么样刻板的这样子的印象。那对于这样子的一种刻板印象哦，你觉得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蒙毅？
其实我们今天没有来分享我们两个人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破碎的经历，因为其实我们也做过很多这样的见证了哈。
是，
就重新更新之后呢，再来看我们现在的这个角色，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很好。
是啊，
但是别人不一定觉得我们很好。
对，因为总是会给人贴标签，对不对？
对，而且就是我能感受到哈，从其他的人，包括我身边的人，在看我这个角色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很苦。
是，而且总是觉得说，不晓得我们是不是天天在家里以泪洗面啊，好像就没法活了。
他们觉得我们应该是那种很苦读的样子。
是。
可是如果我们不是那样的时候，他们觉得，哎，为什么你不一样呢？
那你肯定是太迟钝了。没心没肺吗？是不是啊？哎呀。其实呢，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哈。你看啊，人会给人家贴标签，
嗯，
我们不会说这个人他有高血压，他有心脏病，他三高，
但是他们会说你是单亲妈妈，你是单亲爸爸，
是，或者是你还没结婚，你还没生孩子，
哦，对对，
你就觉得很奇怪哈，啊，人的这种概念到底从哪来的？这种好像根深蒂固的一些的刻板的印象哦，其实都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去思考的。
是，就像我们在家庭当中来说，你可能除了是女儿的角色，你是妈妈的角色，对吧？然后就说我们还有儿子的角色，还有父亲的角色，但是除了这些身份之外，额外的比如说单亲妈妈，单亲爸爸，这个就是世界上的，包括可能就也是经历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破碎之后，别人给我们额外的附加的一个标签在我们身上。
是的，所以呢，我记得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看过一个儿童的书，就讲说，其实每个人都会给别人贴标签，可是我们可以让这个标签在我们身上粘不住。
是，
那到底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呢？我们身为单亲没有错，就像刚刚蒙毅说的，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角色，那么所有这些所有的角色，你觉得哪个是最优先的？
我是神宝贵的女儿，
阿们。所以所有的这些角色之先，我们身为一个人，对不对？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是神所爱的，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
阿们。是的，
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无论你经历什么高山低谷，你那个位分在那里，你就是神的女儿，永远都是。
这才是最主要的，而且是我们唯一不会改变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其他的身份都有可能改变，对不对？
对，
只有这个身份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要紧紧地抓住这个身份，而且我们要必须要让自己认可这个身份，去拥抱这个身份。其实这个才是我们身为单亲的，你说是一个出路也好，或者是一个解决的方案也好，这是我们可以活下来，我们可以自处，面对自己，面对所有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觉得更多的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身份的认同，是一个盼望。
是，
因为在我很破碎的那个阶段当中，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第三代基督徒嘛，然后我妈妈就说你要祷告啊，你要悔改啊。我那个时候也去教会，可是我说神在哪里？我为什么经历这么苦的事情？为什么现在是我在受伤？神在哪里？我祷告有用吗？我真的就这么跟我妈妈说。然后我妈妈，哎呦，我能想到哈，现在回想看的话，我妈妈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回我什么话，可是她一定在默默地为我祷告。
是的，
当我真正的回转的时候，我悔改了之后，我才现在在看我自己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就是在没有盼望中，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
是，
一切的苦读好像世界上只有你最冤枉最可怜，然后没有一个人明白你同情你，甚至你就觉得哦，他们每个人都在背后诋毁我，我没有做错什么，
就是
你会觉得自己很冤枉，
我们是受伤的那个人。
对，可是现在你看我离婚已经十年了，我就是在想十年以后，我现在在看十年前的我，说哦，你哪里又做得很好呢？
是，
就是虽然当下那个情况当下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无辜者、嗯、一个受害者，一个受伤的委屈的不得了，可是现在再来看的话，其实我自己也是不够成熟。
没有错、嗯、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无罪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我的身份没有一个核心的抓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我的身份没有一个清晰的看见。
是，
现在我知道我是神的女儿，宝贵的女儿，无论我经历什么样的苦毒也好，痛苦也好，被冤枉也好，那又怎样，因为我的身份不会变。可是那个时候我不是那样想的，我会觉得神抛弃了我，他根本就不管我，不然我为什么这么苦。
其实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嗯，如果没有经过这件事情的话，可能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真的那个身份的核心在哪里。
是，
其实我们常常说一个危机就是一个转机，
对，
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重新去做一个生命重整，重新去认识自己，我到底是谁。
是，
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我也不会活成现在这样，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我的价值是什么。虽然我是基督徒，可是并不代表我们对于基督徒这个身份是这样子的觉得宝贵，这样子的去拥抱它，觉得这是唯一的我们在意的身份。我们在意的可能还是其他的，其他的世界上人所认可的一些身份、
嗯、
可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最重要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了。
是的，我非常同意你刚才说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破碎的经历，我们现在称它为宝贵的经历，
是，
但是在别人眼中哈，就没经历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的一些人来看的话，我们是多么的破碎，多么的可怜哦！你们那个时候经历了什么。但是从我们走过来之后，我们再回来看的时候，我们觉得那是一个宝贵的经历，因为有了那个经历，我们才足以现在如此的有力量，能够站立得住，甚至是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儿女面前我们是刚强的。
是的、
嗯、
在众人面前，在世人面前，或者在教会的弟兄姐妹面前，我们仍然可以抬头挺胸的，我们仍然可以活得很自在的，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
而且我们也不需要遮遮掩掩的，我们没有什么必要好像是说把我们的身份隐藏下来，反而我们觉得我们在人面前做见证也好，分享我们的经历也好，还有我们整个的就是教养孩子的这方面也好，单亲他有单亲的这样的一个精彩。
是，
你要把神给你的这个位分，首先我们是神儿女的这个宝贝，你要活出来。
是，
其实无论你是在单亲也好，还是双亲也好，你的家庭当中对于孩子，对于你妻子的职位，都会是一个不一样的改变。
是的，而且说实在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人活在那里就是一个活的见证。
是，
人家看到我们是可以看到盼望的，
对，
是可以看到说单亲不是世界的末日，单亲仍然可以很精彩。我很喜欢蒙毅说的，我们可以活得精彩。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身份不是一个虚假的外表。
是，
不是说我们在教会在人面前我们做见证，哎呀，然后是一种样子，开心的喜乐的，然后我们回到家里蒙着被子去哭。我们当然也会难过，谁不会难过，谁都有软弱，谁都有难处，但是你哭的时候是去跟神，
是
你把你所有的难处都是倾倒给神的时候，你知道你里边的那个苦毒就慢慢慢慢的，就好像剥洋葱一样，一下一下的就剥掉了，然后我们里边那个核心的东西，里边那个最宝贝的东西就显露出来了，
而且是甜的。
是，
其实呢，刚刚蒙毅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好遮掩的。
嗯，
因为我们需要去接纳我们自己目前的一个状态。
对，
我是一个单亲，而我是一个单亲不是一个什么羞辱的事情，只是我现在的状态是一个单亲。我们去认清事实，而且接纳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比较健康的去面对它。
阿们。是，
当然我们不希望人家给我们贴标签，一天到晚指着你的鼻子说你是单亲，可是我们在自己的自我认知里面，我们认清这个事实，我们才能够从中间去 另外寻找出路，或者是能够去拥抱它，而且可以从我们的信仰当中去支取力量。
是，你说罪人的话，谁不是罪人呢？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又有什么错呢？在这个破碎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包括我们的孩子。
是，
对，
因为婚姻的破裂没有一方是绝对是胜利的。
是，可是如何在这种破碎中重整更新，这个才是我们经历这个苦难的真正意义在。如果我们破碎之后，我们还是沉浸在那个破碎的中苦读中，然后你真是就觉得全天下的人都在欠着你似的，你是单亲妈妈又怎样，谁又不苦呢？可是如果你的生命在这个经历当中更新了，翻转了，然后你能够站立起来并且成为很多人的榜样的时候，那你经历这个苦难才有真正的意义啊！你给你孩子带出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样子来？
是的，而且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也许一开始很难的那段过程里面，我相信我们可以去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因为我们这个信仰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力量的。
阿们，
神的话语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支撑的。好，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停在这里。远方跟蒙毅还有很多要跟大家聊的，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一起成长吧这个节目当中。我是和您一同成长一同学习的林真儿。如果您已经关注了真爱之我家的公众号呢，您就可以轻易的在上面留言或者是写信给林真儿。当然如果您习惯用邮件的话呢，也请写邮件给成长吧@良友.net。 成长吧就是拼音的 CHENGZHANGBA 成长吧@良友.net。 然后如果您要用发送短信的话呢，就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是给成长吧或者是给林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邮件当中或者是在短信上面收到您的问题或者是留言。
朗朗夜空，万千星光，你是最特别的闪亮，绵绵花海，万千娇艳，你是最迷人的芬芳，你是耶稣最特别的拣选，你是耶稣最迷人的文章。每当春风吹开阴霾，你就是点亮世界的光。
朗朗夜空，万千星光，你是最特别。